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我们这样说都不是故意强解圣经，我们这样说只是我们肯定圣经是上帝的话。这里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也提一下。路加写了施洗约翰怎么被怀孕怎么生的，第一章第五节，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，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，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，也就是这两个人都是祭司家族的。第六节，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，这个没有违反人都是罪人的讲法，就是相对的他们是义人，遵守上帝的话，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因信称义，因为下面你就可以看到撒加利亚犯罪，就他们是义人，遵守主的一切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摘的，都是一个概括的说法，不是说撒加利亚没有罪。第七节，只是没有孩子，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，二人又年纪老迈了，就两个人都过了生育的年龄了。第八节，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，照祭司的规矩撤迁，得进主殿烧香。烧香的时候，众百姓在外面祷告，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右边向他显现，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，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，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，他在主的面前将要为大，但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，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智慧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，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天使回答说，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遣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消息报给你，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。路加福音讲过天使，这两次这个天使啊，这里的天使跟下面那个天使，和在马太福音跟约瑟讲的应该都是加百列同一个天使。那么加百列跟撒加利亚讲，就十九节就讲他就是加百列，跟撒加利亚讲，然后也跟玛利亚讲。那么这两个人的反应，一个是撒加利亚，他已经老了，他太太也没有生育能力了，说你太太会生，他说这怎么可能呢？玛利亚，天使跟他讲，你是童女，但是你会生孩子。玛利亚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两个都不可能的事，可是玛利亚问，没有被责备；撒加利亚问，被责备，还罚他做哑巴，这很不公平啊！各位，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圣经会看到很多问题，这里是一个例子，完全没有不公平，神非常的公平。怎么讲呢？我们从刚刚经文里面可以看到，他们这对夫妻长期都在祷告， 求神给他们孩子。所以一出现的时候，天使就说，十三子，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。他们天天都说啊，求你赐我们一个儿子，我们没有儿子，不知道祷告多少年了。然后现在神差遣天使说，神垂听了，你要生了。而撒加利亚说，这怎么可能？这表示什么？你每天祷告在祷告什么？主啊，求你给我儿子。然后天使说，哦，好了，你会得儿子。然后你就说，这怎么可能？你在祷告什么？你在侮辱上帝嘛？你根本在祷告的时候就不相信会成全。玛利亚没有，玛利亚还没有结婚，没有天天祷告，主啊，我要生一个孩子。所以玛利亚不明白，这是很合理的。撒加利亚不明白，就是不合理的。撒加利亚有求，你求却不信；玛利亚没有求，没有求神给了，所以玛利亚会问。这是一个例子，我们不要很快就说上帝不公平，上帝没有不公平，这只是一个例子哈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像耶稣的降生这个事啊，你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没有看，在马可福音、马太福音，马可福音根本没有讲耶稣那个玛利亚怀孕这段事情，马太福音有讲，但是马太福音讲只是提了一下约瑟的反应。那么路加福音呢，比较多提到是两个女人，一个是以利沙伯，一个是玛利亚。很多人很喜欢路加福音，因为路加福音呢很强调圣灵，第一章就有很多地方讲到圣灵。路加福音呢对弱势包括女人也有很多的同情。那么路加福音也常常讲到人，这些人如果蒙神的恩典会做很多的好事情。那么所以也有人会觉得路加没有多讲，殷信成语其实是很丰富的。你看在我们今天在想到福音书里面布道那个圣诞节里面的场景，多半都是路加福音的，包括像玛利亚报佳音，包括路加福音第二章向牧羊人报。可是路加福音里面就没有讲希律杀婴孩的事情，路加福音里面没有讲博士到宫殿里去的事情，路加比较讲到的是弱者听到这件事。我以前也会在教会历史上也有，干嘛要有四卷福音书嘛？很麻烦，我们对照着看还很辛苦。就一卷福音书按次序这样写下来了，各位你们今天也会看到这种书叫四福音合参，就把四个福音书重复的地方放在一起，然后希望按次序写下来。这个学者去研究这些很有价值，我们偶尔看看也有价值，但是圣灵叫圣经的作者，四个不同的作者是写四卷吗？其实每一卷有每一卷的意思。就像马太福音就讲到说博士来，特别要显出耶稣的尊贵，博士来朝见他，要做王的我们来看他，然后献上黄金乳香末药。路加就没有写这些，路加比较写到上帝耶稣是穷人的救主，所以牧羊人啊女人啊，那么也没有讲献上什么东西，就是去看啊，就写的比较多哈，这有它的美好的地方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就再看在第四章耶稣受试探，你就会发现耶稣受试探那个次序跟马太写的不一样。我以前就觉得说，哎呀很可恶啊，为什么写的不一样，到底哪一个是对的？各位，两个都是对的。 到底试探在当时是怎么样的进行法，我们并不知道。我们知道就是神感动马太是这样写的，让我们从马太里面了解这样次序的试探。神感动路加这样写的，要我们了解这样次序的试探。也许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这三个是同时或者怎么样，我们调和的不一定好，但我们相信神有他美好的旨意。我到今天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路加这个次序，马太为什么那样次序，但是我想以后也许有一天我更能了解。也许有些学者已经讲了，照路加写法他就要这样写。各位，我们不一定有马上有答案，但是我们随时都要有信心。好，你也可以看到路加也讲到说，耶稣在传道的地方一个很奇怪的改变。你看在第四章，耶稣来到拿撒勒传道，当耶稣来拿撒勒传道的时候，就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，他就打开圣经啊念啊，念了以后，这是念以赛亚书，然后他就说21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，众人都称赞他，并稀奇他口中的恩言，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你看啊，在22节他们称赞稀奇，然后到了28节，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填胸，就起来撵他出城。这也有点怪，但这怪我现在想想也不稀奇。就是耶稣本来很有声望，本来讲了一篇大家很喜欢的道，但是耶稣跟着就责备他们几句，他们就很生气。这听众的情绪常常会改变。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讨人的喜欢。人是善变，让我们专心讨主的喜悦。好，我们看第五章哈。第五章里面有一个耶稣呼召门徒的一个呼召，这也是一个约翰福音跟路加福音冲突的地方，或者看起来冲突的地方。约翰福音我们等一下也许会看到，就是讲到耶稣受洗以后马上就呼召了彼得。约翰没有讲耶稣受洗以后去旷野被试探。哎呀，我以前看到这里也很头痛啊，到底他被试探以后去做了什么事，怎么圣经里有冲突？各位，没有冲突，你要去调和可以调和，但是我们不能调和，不会调和没有关系。神感动每一个作者有每个作者的用意。那么可能耶稣在受洗以后的确就呼唤了他们，然后这些门徒就跟着他，包括水变酒的神迹也经验，还有一些在南方工作的事都经验。后来呢，他们又回去打鱼了。这不等于说门徒不忠于呼召，可能在那个时候的呼召里面就有这种现象，你跟随主就跟现在短宣队一样，可能我们跟随主在某个地方服侍主一个月3个礼拜，或者说我跟随主在教会服侍1年或2年做干事，这不等于你对主不忠心，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环境，那么我就先这样服侍。然后等他们回到了北方加利利这个地方，他们显然认识耶稣，因为当年耶稣在南方受洗的时候他们跟随了他，跟随了他一段时间又回来打鱼了，现在又碰到他了，所以就在碰到他的第二次碰到他的时候经历了一个神迹，就是耶稣叫他们开船到水深之处打鱼的事，他们就撇弃了一切跟随主。那是路加福音第5章的事情。 好，你看《路加福音》第六章啊，耶稣选门徒，这也是路加喜欢用的一个方式。路加常常讲到祷告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六章第十二节，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，到了天亮，叫了他的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。这个门徒十二个人呢，是干什么？我们在马可福音有看到，这十二个人就是等于说新的以色列人，教会就是新以色列人。旧的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，新的以色列有十二个门徒。旧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其实个个都不好，约瑟好一点点嘛，但是他们的子孙也没什么好。要显出神拣选人，不是因为我们好，就是因为神有恩典。这个新的以色列就是教会，有十二个门徒，这十二个门徒也是让我们稀奇，选的好像不怎么好。各位，如果我问你十二个门徒有哪十二个，我相信你大概说个两三个差不多了，彼得、约翰两个，还有一个犹大啊，各位，还有雅各，雅各好像还有好几个，大概就这样。那哪个雅各是哪个也说不出来，哪个犹大是哪个我们也说不出来。各位，我也弄不太清楚，四福音记载也不太一样。然后这里最伟大的就是彼得了，他曾经三次不认主。那么约翰也很伟大，他曾经争左成右相。事实上整个教会最伟大的使徒不在这十二个中间，是保罗，他是真正对教会建造最有功效的，不管是传福音，不管是建立基督教的神学。可是耶稣没有拣选他，而他原来也是逼迫基督的。各位，这都表现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伟大的教会，伟大的神的国，不是建立在人的聪明上，神就拣选了软弱愚拙的人来做事。当然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很伟大，像保罗真的很伟大，很聪明，奥古斯丁、路德、宽纳斯这些人都非常伟大，非常聪明，那个聪明才智不下于世界的任何一个人。但是在平常绝大多数的时间，神拣选的是很平庸的。我们基督徒不是因此以平庸自夸，我们基督徒就需要认识一件事，实在我们都很平凡，我们一定要常常的更强烈更完全的依靠上帝，因为我们不是很特别的。耶稣彻夜祷告选出来的门徒没什么出息，有一个卖他，有一个不认他，有两个在那里拉出妈妈来要争左成右相，其他人做了什么事都不知道，都不优秀哎，不像台大教授应该都很优秀，不像台积电的高级主管都很优秀。我们没有说优秀不好，我们也没有说我们不能更优秀，我们只是在说千万不要在神面前骄傲，我们是平凡的，也不要在神面前绝望或悲观，因为我们虽然平凡，神可以使用我啊。就是路加福音也很喜欢这样讲。好，路加福音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第二十节，这里很明显的也把路加跟马太的登山宝训写的不一样。那么登山宝训呢是在山上讲的，这个是平地宝训，在第六章十七节也讲，是在地上。好，第二十节，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国是你们。这个跟马太福音很不一样，马太福音我们是说你们虚心的人有福了，那么就原文来讲就是你们邻里贫穷的人有福，就是好像马太把它改了一下，我不知道原来耶稣讲的是什么。 就是如果耶稣只是讲贫穷的人有福了，这好像不太合圣经。穷人就有福吗？耶稣在提倡共产主义吗？穷人就要翻身？你只要穷，你只要哭，你只要被人拒绝就有福了？然后路加的写法有更大的危险，就是你们富足的人有祸，24节。所以我们当中有钱的人就倒霉了。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异端，还有一些错误的学者都会讲耶稣有那个仇富情节，你穷的人，或者是路加有这种仇富情节，就是谁是有福的，就是穷人，谁将来上天堂，就是穷人，越穷越上天堂，谁将来下地狱啊，就是有钱人，越有钱越下地狱。那路加表现特别多，耶稣在很多地方也有讲，有钱人要进神的国是像骆驼过针眼一样不可能的。各位，历史历代都有人讲这是违反圣经的，这是违反耶稣，也违反路加的写法。各位，穷人不是自动就上天堂，人间没有一个人是因着你的有钱或者你的贫穷，因着你的美丽或者丑陋，因着你的被人称赞或者被人咒骂就可以上天堂。我们要上天堂，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进入神的国，完全不是我们自己或别人的作为，完全是对神有信心。耶稣并不是说穷人自动会上天堂，耶稣是在讲，尤其是路加的写法，就是当我们贫穷弱势可怜的时候，我们比较容易产生对主的信心。所以并不是说贫穷自动让你上天堂，就好像共产党一样，哦，你是贫下中农自动出生就好，你是比较富裕的自动出生就不好。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不是看血统，我们不是看阶级，所有人都是罪人，我们是凭着信心，信心来自我们对上帝话的接受，这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，神是很公平的。路加没有偏袒穷人，耶稣没有偏袒穷人，路加耶稣上帝没有恨恶有钱的、富裕的、美丽的，大家都是罪人，大家都需要恩典，大家也都可以因听神的话得到恩典，信神的话得到恩典。圣经里的确包括路加福音有很多对有钱人、有福的人、有声望人责备，不是这些人就是特别坏，而是人在富裕被称赞中的时候比较容易骄傲而忘记上帝。所以如果你很富裕而不骄傲，那真是你也很有福气了。好，所以第六章讲到的福和祸，不要照字面来看啊。路加福音讲的其实都还是信心，不是凭着行为，不是凭着功德。你看第七章第二节，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，百夫长封闻耶稣的事，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，就切切求他说，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，因为他爱我们，给我们的百姓建造会堂。然后后来百夫长又来了，托人说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。第七节，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。好，各位，犹太人其实还更不懂上帝的真理，他们以为这个百夫长配得耶稣的恩典，因为他做得很不错。各位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配，你做得好是好事，神也会赏赐你，但是你做得好 是因为神的恩典让你做得好，所以神，我们将来会论功行赏，真的，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，因为我们如果做得好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恩典丰富，而我们做得不好，神也会责备我们。你说那不是因为恩典少吗？是这样，但是我们从人来看也很清楚看到，我们自己有当尽的责任，我们有当尽的责任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第七章，第七章的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耶稣。这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耶稣啊，跟后来耶稣在他活的大概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，在伯大尼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实在很像，但这两件事应该不是一件事，因为一个是地位很好很好的一个女人，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里的事，另外一个呢，这是耶稣早期的工作，一个妓女做的事。那么圣经里面这也是一个问题，到底圣经里大概有七个到八个玛利亚，到底哪个是哪个，我们也不太确定。教会历史上也有说这两件事是一件事的，我们也不大确定。不过各位，碰到这些不大确定的事，我们就不必太钻牛角尖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